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这是一个探讨心理和自我成长的节目，提供你知识、积极思维以及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的 How To。那我们的节目呢，原则上一周更新两次。那今天呢，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的啊、哦。这心情 Studio， 每次碰到心情 Studio 的时候呢，我就会跟我们 Podcast 制作人 Kira 一起讨论一个生活或心理学的议题，跟大家分享。所以与我在现场的就是我们的制作人 Kira。 Hello，
嗨，大家好。
哎呀、yeah, 我们要应该要下那个普天欢庆的那个音效，哈哈
这个是我要自己剪进去吗？自己剪
你可以放鞭炮
那 OK。
很多人都在问你，哎，都跑哪里去了？
哎，也没有很多人，我觉得轩哥你太夸张了。
真的啊，真的啊，有很多人说是，哎，为什么 Kira 很久没有出现了。那当然因为我们来宾有很多，然后、Kira 你最近也在忙些什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哦，哎，其实都在就是想要让我们的 podcast 能够经营的更有声有色。
Yes， 所以虽然你没有听到 Kira 的声音，但是呢，他却是真的扎扎实实的在每一集的后面。
对，没错。好
，So OK， 好，那我们今天终于非常开心又回到我们的心情 Studio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这一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实在是 too real， 这个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一天到晚都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冲突。
没错。哎，等一下，我想先问一下，轩哥，你觉得你是一个容易跟人家产生冲突的人吗？
我觉得我，我容易在我的内心产生冲突。
OK。
但我会不会与人面对面产生冲突，是近年来才慢慢练起来的功夫。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以前、曾经会因为害怕麻烦而去避免冲突。其实很多时候 也是会这样子啦。对，因为往往你也知道、跟你沟通的另一半，不是讲说我的另一半，而是对方、如果他并不一定是理智的，
对，
那他可能会用非常低 EQ 的方式来回复你想要用理性的方法去跟他沟通的，而这样子很可能会勾起就是各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很多时候就说哎呀就算了，
就以退为进吗？还是你就是直接退？
是以退为进，还是就是说我告诉我自己的啦，这是我的时间其实比较值钱啊。我这样子说好像很臭屁、但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想要去跟一个没有办法沟通的人去沟通，而去花很多很多的口舌跟心思。除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超级无敌重要，而我觉得不沟通的话，我们在接下来这步是没有办法发生的，我才会真的跟他有正面冲突性的沟通。但是对于这一点上面，我现在是一点都不畏惧，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我觉得必要的方法的话，那我一定会跟你冲突到底。
对，我觉得到底一件事情值不值得让双方花时间去，因为其实冲突的产生就是两边的立场是有矛盾，或甚至是已经到对立的情况，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毛与毛之间的对决。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值不值得产生冲突，他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定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被撞到一下，他就想要跟对方起冲突。
对，
但我们今天想要特别跟大家聊的是那一种，你在生活里面，你就是真的很在乎这个人，或者是他就是你必须要共事的人。那在这样情况下，你们之间产生了立场的冲突，那遇到这些冲突的时候，到底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态，导致我们之间的沟通卡住？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特别想要跟大家聊的。
所以我们把范围稍微缩小一点，因为冲突有百百种，
没错、
就是与你最亲近的人的冲突。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心情 Studio 让 Carden 不在现场了。
轩哥，该不会你要分享的是跟 Carden 有关吧？
哇、你居然把范围都缩小到这样子。
OK，
对，那不然你先分享一个你自己的故事吧。
好，对，因为我的就不是跟我自己的另一半有关系，但是他是我也很重视的朋友有关系。
是，
说实在的，我觉得我是不太喜欢跟人家起冲突的那一种，但是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跟我的立场，或者是我观察到的一些我觉得有关于对错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对方起争执。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出现在我跟一个我们很重视的朋友，我们在旅行的路上。这真的是 这两年来我唯一一次跟一个朋友起冲突的经验。
真的哦，所以你真的是很少起冲突的人哦。
对，因为我朋友里面大部分是属于我们可以去好好沟通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对方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会各自让对方都把情绪先宣泄完了、然后再去把事情沟通完、对，所以说好像比较少有真的到就是我也要压起来的那种感觉。那一次的状况简单来说，那是一个比较长的旅行，那在旅行里面其实我们两个都有任务在身上，那我已经发现他可能想要选 A，但是他又不明讲，我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话说开来就好了，你为什么不好好去表达你的意愿，而且我观察到你的表情已经是你想要选择 A， 但是你好像又有一种想要让我的感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间我情绪就起来了，我就对对方就有点挑衅的一句话，但说实话 那句话我现在已经真的忘记我到时候讲的时候，但我很清楚我有意识的挑衅他，因为我当下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不然我们来吵一架好了，不吵一架这个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把真心话全部都说出来。
事情有那么严重啊？这不就是一个任务的选择吗？就任务 A 或任务 B。
我觉得这个冲突是在于因为我们两个毕竟是朋友，我们好像对对方都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会基于这样的理解去诠释他的话、那在我自己有自己的解读了之后，等于就是我已经产生我的偏见了。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衍生成冲突，我觉得是因为朋友跟朋友之间其实都有一定的历史，那这个历史呢我可能就会觉得说你现在不用用这样的有大度的方式来让我们都是成年人，我们可以为彼此的选择负责，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对，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你说的非常好，对，你不用跟我这么客气。那事后我觉得还蛮让我自己欣慰的是我们可以坐下来把话聊开。那我们聊开的过程里面，简单来说就是我陈述我这边当时候经历到的事情，然后包括我内心解读是什么，然后再换他陈述他那时候看到的事情是什么，那他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在这中间我们都不会去打断对方，即使当下我可能觉得啊，等一下你讲这句话我并没有觉得我当下是那个意思啊，就我们都不会去打断对方。这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点就是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觉得你好像在哪一段的时候就开始在挑衅我了。然后我那时候想说诶，有吗？我不记得了。就是我那时候说不记得，不是我真的不记得，而是虽然内心只记得我讲了一句，可是他可能记得了十句。
他比较敏感，
或者是说我有我自己的偏见了，就是我本来可能有我自己偏理性、可是我的情绪可能已经显露在我的表情啊，或是我的肢体语言上面，但是我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甚至我的眼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当局者尤其是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盲点。
这听起来还是非常和平的一个冲突、而当最后就是展开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内心里面稍微比较平静的一种和解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我可以再重新讲这个故事，所以听起来就是和平很多。
OK， 那我就来讲一个我跟 Carden 的事情好了。
OK，
这个其实就在前两天才发生，因为我这个人是金鱼脑，所以很多事情尤其是讲冲突的事情的话、Carden 可以记非常久，就是他可以把十年前的事情拿出来来讲，可是我真的是过了两个礼拜我就会忘记。
OK，
所以非常需要这个 podcast 来让我能够留下这些生活记录来。话说呢，那天我们才刚从小琉球度假回来。
OK，
大家大包小包的我们就是晚上才回到家的，所以当时在计程车上面快到家的时候呢， Carden 就跟小孩就说隔天我们大家早起一点再开始去收拾行李啊，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先不要收拾行李，东西就放在那边。OK， 那就讲好了，说 OK 好，没问题，东西呢就放在那边。当晚呢，我们也都尽早的洗洗睡，早上起来我们就开始各忙各的。因为已经讲好了，小孩有他们的期中考的东西要复习，然后呢，我们都说好了，我们早餐之后我们就要用半小时的时间把我们所有带回来的行李全部都整理好、东西要归位，而且衣服有深色的浅色的全部都要丢在工作台那边、然后把它分开来之后我们开始就分锅去洗。那因为我当时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比较处理，所以就先忙着处理工作的事情，那同时呢我也很快的先把自己的东西该收的全部都已经收完了。再接下来 因为我有番茄钟工作坊嘛、
啊、对、yeah, yeah.
所以25分钟我就会休息个5分钟，那那时候我就想，哎，那5分钟不然我就来帮忙洗一下衣服好了。那于是呢我就赶快就啪啪啪冲去那个公司阳台那边，看到刚好那时候就可以整理一下一些衣服，把它从洗衣机放到那个烘衣机里面、
yeah.
然后就当我正忙着这么做的时候呢， Carden 就过来，他就说，哎，我现在要带小孩去附近的公园、oh. 因为我们要拍几张照片，也是工作上面需要的、
uh-huh.
他说你去买水饺，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吃水饺、
uh-huh.
然后他还加了一句说，你就去带那个环保的那个，我们有一些好像是铝做的还是怎么样的那种容器，
嗯，
你就带那个，它还蛮保温的，你就带那个去买，不要用他们那边的那些东西，他说这样子不环保。
嗯哼哼，
我当下刚好是在工作与工作，番茄钟与番茄钟之间的五分钟，正在帮忙
洗衣服，
对，洗衣服。
OK
OK， 所以我是在洗衣间。然后我一听到他讲说是他要去那边，然后要我去买水饺的时候，我就马上拿起手机，我就说，那我就 call Uber Eats。
OK OK，
他说你为什么要 call Uber Eats？ 我说省时间啊。
嗯哼，
他说不环保啊。然后他又叮嘱我一次要去拿那个环保的那个东西。
Uh-huh.
我说那我还要特别去拿出来那个放到包包里面，我还要骑车去到附近那个水饺店，还要再去那边等。然后我讲到一半他就口气很不好，他说、uh-huh. 好，那我去，我从那个公园回来之后我就去、
uh-huh.
那我知道他已经不爽了、
uh-huh.
听到他这么不爽的时候呢，我自己呢也感觉到非常的不爽、
uh-huh.
因为天哪，你在想我是在工作之间、
uh-huh.
然后也正在忙之间，你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其实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uh-huh.
你就以命令式的口气叫我去买，还叫我要带什么样的容器，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环保、嗯、如何如何，你为什么没有停下来先问我，哎，你现在有空吗？
嗯哼哼
right? 所以说实在的，我听到的时候我是真的满肚子火。
嗯哼
哼。So, 那时候我本来我有一度我就想 fine, 你既然你说你要去买你就去买。
OK。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接下来的一整天应该会有一朵乌云会在刘家的天空上、
yeah.
okay. 所以我就说好，没关系，我去买， Don't worry about it, 你去管孩子，反正我就去搞定这件事情就对了、
mm-hmm.
然后、所以他们离开家了以后，我心里面我就想我到底就是要不要就 Uber Eats, 然后后来我就想睡觉店离家里面不远、
mm-hmm.
那我今天一天我也还没晒到太阳，好了，我就去了、
okay.
我就去了。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转念，因为如果我去的时候我的念头还在，他为什么不能够了解我是在一个多么忙碌的状态之下被要求要去用他想要的方法去做一件事情、
嗯、
为什么他不能够只去 care 结果就好了、
嗯哼哼
哎、如果我的点是卡在这边而我决定出去去买的话，那么基本上我就是所谓的认输，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会造成内伤啊，
就是越来越气，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
对我就会觉得很委屈，然后没有被理解，然后你为什么不能够尊重我？也是需要工作的人，
嗯
哼，好。那当然，他带小孩子出去，他也是 in certain way, 他也是在工作，因为他是在拍一些东西，有一个防蚊的一个产品，他想要、
okay.
对他想要拍、嗯，然后觉得在公园那边要拍比较好。那后来我做的这个转念当然也就是他忙我也忙，他在他的那个忙的状态之下他一定是已经急到他完全已经失去了任何的平宽能够去考虑到我的感觉，
嗯，
因为他还在管了两个孩子，
嗯哼
哼 OK, 所以我就给他这个 break,
嗯哼，
然后我在想一整天我从早上起来我就在忙收东西啊洗衣服啊做事情啊，我没有晒到太阳，我也应该要晒晒太阳、
嗯、
再加上哎，其实我可以先给那个水饺店打个电话嘛、
嗯、
所以我就先给那个水饺店打个电话，先订了我要的那些水饺，然后我就骑车去了。
OK,
最后、这个把那些水饺、然后载回家的时候，我感觉哎，我晒到太阳我也感觉还挺好的，但是我必须要做前面的那个转念，因为如果不做的话我会带着水饺以及满肚子的火一堆辣椒酱回来、
嗯、
那就会很不健康
Yeah, 那一顿水饺可能就不会太好吃了。
对，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我从这里的解读啦是这样子啊，对于面对尤其是亲密的另一半，或者我们身边非常 close 的朋友，我们认为跟我们很熟的朋友，当我们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往往心里面会有一句话是：你怎么可能不知道？点点点，你认识我这么久了，你怎么可能忽视点点点？但其实人都有盲点，跟人都会有忽视的时候。
对，
我自己也会有那种在因为很忙碌的时候而完全忽略到了对方可能会有的情绪啊，或者他的状态啊。其实每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在所谓的突然突发紧急的状态之下的时候，他们都带着他们前面的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情绪跟经历带到我们面前，而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两句里面就能够沟通清楚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当我们起冲突的时候要能够学会可能给彼此一点空间，放下这一点，就像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你看他一眼，随便看他一眼，他就三字经就过来了，说你干嘛看我？你知道，就是那种传说中的那些狗啊仔啊，对不对？那又是为什么？他们觉得你侵犯到了一个他自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可能是某一种自尊，你也可以说是自卑，建立在某一种原则上，他自认为的原则上，或者江湖道理上，或者被别人看到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就没面子了，所以他就必须要做一些事情，等等等等点点点点。 Anyway， 这些全部都回到这一句话，说是 How can you not know？
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说有点像是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的滤镜在跟对方沟通，但这个滤镜其实还蛮重点的是很多时候它其实是有偏误的，比如说很多人他们臭脸有点像他们的标配，就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情绪的时候他就会带着那个臭脸。
这有一个英文的词叫做 Resting Bitch Face。 你有听过？
有我听过 Resting Bitch Face。 Anyway，
就不笑的时候就看起来就很
就是很不开心，
就
对，就好像旁边人就是欠他二五八万这样子。
对，
但其实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这个东西都会需要我们靠着一些，其实不只是脸部表情，甚至我们在文句就打句子的时候也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可能我们给了一句话，但对方会用他的诠释，但是假如说这个诠释的滤镜已经有太多的情绪或主观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偏颇。比如说我举个我跟我室友之间的例子好了，因为我室友有一阵子他非常非常喜欢听 podcast， 就是他有在听我们 podcast thank her。
Thank you。
对，但他有一阵子会喜欢用手机把 podcast 放出来，而不是用他的 airpod 听。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耳朵痛还怎么样，可是因为我们毕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对，
那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情况下，其实电脑放出来好，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看看，用手机播 podcast 其实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即使你们两边的房门都关着，如果隔音没有太好的话，你还是会听到一个声音，因为像小时候听阿嬷在听收音机那种感觉。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有点受不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又因为我一直很想要保持我们之间是有彼此还是可以自由使用公共空间的感受，但是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因为我真的连关着房门还听得到那个 podcast 的声音。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心情也不是很好，我就打开房门的时候我就说，哎，某某某，你的 airpod 坏掉了。他就吓一跳，他就说啊，我就说哦，没有啦，因为我想说你不是有 AirPod 吗？然后，但是我当下我也被我自己冲出来那句话笑死，因为我就想说我到底要说什么？因为我可能在脑中转了好几次了，就我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要干涉他，就在家里没有办法好好听 podcast 啊什么的。可是我又觉得很吵，就可能内心有非常多的就是自我纠结。但是到最后蹦出来那句话，居然是某某某，你的 AirPod 是不是坏掉了？当下他就有一种，第一个是哈，第二个我就看到他的脸部表情很快就转变，他就说什么意思？就是他就意识到说，其实我可能有一些话我是拐着弯在跟他说。 Anyway， 在那一次的过程里面，其实那个沟通并不是很好。我就说哦，没有没有，因为我只是很好奇，想说为什么 podcast 会放出来听这样子。那他当下就意识到说哦，是不是吵到你了什么的。我说对，有点大声。好，但是到了第二次呢，他又不小心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那一天我在睡觉，那天早上呢，我就想说好，上次的沟通没有很成功，那我们这次可以怎么样来沟通？然后那天因为我是被吵醒来的，因为他早上起来他就已经在听 podcast 了，我就躺在床上，我就打开我的 line， 然后说某某某，用一个就是有点可怜的 emoji 说 podcast 声音有点大，然后他就立刻传了一只就是兔子，然后在那里就是搓着手道歉，就说对不起对不起的一个贴图给我，然后我就觉得好啦好啦，就回传给他说好啦，一早就被你这个贴图疗愈了这样
啊，贴图化解了这个冲突。
对，
我们现在真的有太多贴图化解冲突的这个故事，因为贴图他做的比较可爱的时候，他真的他能够做出我们自己本身做不出的表情，
真的。因为我知道我有时候我去 confront 他的时候，那个表情可能也不是很好看，可是只要就是透过那个上面去表达出其实自己内心有点委屈的那种表情就会被接受。
像是我也有那个就会套上自己名字的那个，然后就是什么轩哥怎样怎样怎样，对，然后 我有一个那个轩哥胖猫，就轩哥给你跪了刚好就配上那个胖猫的那个表情，就很夸张，夸张到你觉得不太可能把它完全当真，因为它以一个道歉来说的话，它已经 over 了，所以如果你纯粹传这个的话，它可能反而会有反效果，但是我们在讲可能一两个东西把它讲清楚之后，然后我说啊误会，然后再传这个轩哥给你跪了对方就完全就没有，就对气就全消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真的。因为有时候再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就我们带着滤镜去看这个世界这件事情。曾经有一次，简单来说，有一个同事，前面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讲话就是比较直。那时候我们也很常用 LINE 去沟通一些业务及时的事情。但有一天他就突然没头没脑的就传了一个就有点命令式的一句话给我，然后当下我想说，等一下，初懂 Mother Class， 就是这个东西。第一个，我今天才知道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为什么突然用命令式的口气跟我讲话？第二个是又不是我老板，就我当下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我想说，他应该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完，可我当下其实也被那一句命令式的话气到，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刚起来，看来我应该是有起床气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立刻传了一个问号的贴图，因为我又不想要太 aggressive， 就是好像要去说什么意思，但是又想要就是让他有一点可以让他解释的余地，所以我就传了一个问号。然后他就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现在很急着要一个东西，可以麻烦你帮我吗，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
就这个创造了一个空间。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对话里面的时候，就像轩哥刚才讲的，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拉开一个距离去多想一下，而不是常常会觉得说对方一定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
对，或是对方一定应该要知道，或是在这里面觉得对方会这么做，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重视我们。有些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是忘记了，忘记并不代表不重视，这是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那或是可能他表达的方式他根本没有去想到，或者是有另外一个当下的这个 situation 是他并没有跟你说，但不得已必须要这么做的。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想到自己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会出现到的这样子。但在这时候，如果我们去看任何这种 conflict resolution 的这些书，就化解冲突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书里面，他们都会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先去 clarify。你一定要去 clarify， 去搞清楚对方他说的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以及你感受到的情绪是否真的是他的情绪，这是另外一点。所以在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就是像赖佩霞老师有 在教的这个非暴力沟通里面，也一定会说我感觉到你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每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怎么样。但这个能够把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是 沟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而很多时候这个感觉其实两个人因为要装狠或者是装所谓的专业，
嗯，
都会把这个感觉会隐藏在背后，而这个感觉就会造成一些底下的这个暗潮汹涌的这个冲突，这个冲突反而在很多方面就更难去化解。就好像之前在那个网络上面曾经有过那个迷因嘛，就是你看到那个在 business email 里面，如果对方是说什么诚如之前所说啊，意思就是说是你为什么不 TM 第一句去看一看之前我给你你早就没有看的东西啊，或者什么，就是说背后都会有那个一个
就是潜台词
内心对白。但其实人很多的交往啊，无论是公或私，
嗯，
都是根据感觉。
对，
所以啊，要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觉，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感觉跟你当下所沟通的东西其实不太对劲，
嗯哼，
那我觉得这时候可以停下来一下，说我似乎感觉到你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反抗，
嗯哼，
或者说你对这件事情好像有不一样的意见，
嗯哼，
对，那可以再进一步的解说一下吗？
嗯，
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啊，每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从来不会因为这么说而造成更大的冲突，
嗯，
他反而会拆掉很多不必要的地雷。
嗯，等于是你也把这个很原本可能争执的很热烈的那个 tempo 突然把它冷下来，就是让对方也能够思考一下说，对，好像是 something strong over there， 就是这里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有发现，然后这是一个时间点我可以把它陈述出来。那因为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有非常多的争执啊，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到最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尤其是那种延续非常久的冷战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问题其实就在于说没有一方肯说出那个关键字，就是对不起。那我觉得其实道歉这件事情也是化解冲突一个蛮重点的。那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他是一个 Pittsburgh 的心理学教授，叫做 Karina Schumann， 他给的这三个大家不肯道歉的原因，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中肯，我也忍不住跟我身边很多朋友们他们去分享这三个点，那他们都非常的有感。为什么觉得很难道歉？第一个就是其实你没有那么重视这段关系，那没有重视那么重视这段关系，其实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比较不常见，除非就是你真的遇到渣男渣女了，
那真的就是个问题了，
就真的是个问题，就是 I don't really care， 他就会不愿意去道歉，因为他就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这个道歉可能会造成他比较正向的自我形象受到伤害，也就是有点像是我前面刚才讲的，就是如果我跟我朋友之间这个争吵，我一直觉得我想 hold 住那个我是理性的这个词汇，然后他说你从几分几秒开始就开始挑衅我，但是我就觉得我只有挑衅那句话，然后我就这件事情我就跟他一起就是杠到底，我们的友情就真的就是会直接掰。所以如果有时候其实不肯道歉是来自于你想要去 defend 你这个正向的自我形象，因为我会觉得这个自我形象对我来说很重要，好像是我道了这个歉就等于我这个人被否定了，那这个就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连结。然后最后一个是目前我身边很多情侣他们最有感的，就是他们觉得当下这个道歉对这个修复关系是没有效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道歉真的没效，而是他现在眼前这个人张牙舞爪的，他其实内心已经想要道歉了，可是他觉得对方此时没有办法接受他的道歉，甚至就是他没有感到足够的安全感，他觉得我现在如果说对不起，对方说不定会拿着这个对不起还一直咬着他继续往下走。
yeah, 得寸进尺，
对，就说你现在讲这个，那你是不是刚才就不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就会觉得那我刚才干嘛还要道歉呢？
嗯，我知道道歉这个字可能会很重，经常我们在新闻上如果是观察，尤其例如像是在政治辩论之中啊，政党之间互相都很少很少会用道歉，我们可能会很遗憾这件事情发生不幸不巧，那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 state communication 里面，这个变成 尤其尤其重要、
嗯、
什么东西是一个道歉，它又代表了好像是一整个国家的人的自尊，似乎又包括在这个里面、嗯、但这边呢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也来自于你所看到的同一篇文章里、啊、因为这个、这篇文章很长，然后他也讲到了这个跟、Carol Dweck， 也就是专门研究心态心理学的 Carol Dweck、
嗯、
所以一起做的研究。那后来发现呢，大家可能如果之前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有听过，我们有两种、啊、两种所谓的普遍的心态，一种叫做固定心态、
嗯、
一种叫做成长心态。
对，
那固定心态的人呢认为人就是这样，出生就是这样，他不太可能会改变，就包括他的才华、嗯、他的才能，他的缺点他的优点其实都是这样子、啊、就不太会改变、
嗯、
那 growth mindset 的人呢会认为人其实基本上是可以改变的。
嗯，
那如果一开始不会什么东西，你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那个错误终究还是会让你学习，于是你就能够成长。
嗯，
所以长期这样算下来呢，就是说哪一种人他的发展会比较好？我们从各种不同领域里面，我们都发现是成长心态的人会心理比较健康，而且在各种方面的发展也是会比较杰出的，因为他们在生活里面有那个足够的 flexibility、
嗯
能够了解说犯错是生活的一部分、
嗯、
而人也都有改变的可能、
嗯、哼哼。
但如果你无论是对于自己觉得说我就是这样，觉得我就是 fixed、
嗯、
或者对于别人他们就是这样、
嗯、
不可能改变他们、
嗯、
啊，狗改不到吃屎，男人都是一样烂，然后我们认识一些人 是真的会这样子 yeah. 去讲的哦。
嗯，
这种人根据他们的研究是最不可能道歉的。
嗯哼，
就是说这样子的认知，这种固定的心态会让他们觉得道歉是一个非常伤自己自尊的事情。
嗯，
但是有 growth mindset 的人，成长心态的人会觉得道歉这是 OK 的，因为人都有改变的可能。所以提供这个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我当然希望大家都可以朝向我们所谓的正向跟成长心态来发展、
嗯、对、
啊、那有很多时候一个真正的 sorry， 甚至你不用说 sorry、
嗯、
你也不用说道歉，你也不用说对不起，但是你可以说啊，这次有什么东西是的确做的不是那么好、
嗯、
我看到我感觉到、
嗯、
我也感受到你对这件事情的不满意，下一次我会尽力的把事情做得更好、
嗯、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句话会比纯粹一个、啊、好啦对不起啦要来的有诚意的多得多。
对，道歉他有时候你这样讲好像有点老派，但是有时候道歉真的是一个艺术，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也把道歉当成一种手段，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个很真诚的道歉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接受，它并不是去认为自己是错，你有一定要觉得自己是错的，可是你去接纳自己可能已经做得比较不好的那一面，反而它是一个先接纳你才有办法去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道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觉察下你才能够去达到一个非常真心诚意的 apologize。 最后我自己非常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最近有一对情侣朋友，他们做了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因为他们两个感情很好，可是很常有就是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
嗯、
那他们就定出了一个自己的情侣之间的一个 agreement， 一个协定，就是说吵架的时候不能说哪些话，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里面第一条我觉得是apply 在任何一个我们重视的关系里面都很适用的，那这句话就是我们是 partner 而不是敌人。我们在冲突的时候真的要去记得，就是即使我们现在立场不一样，可是眼前这个人最终是你真的很重视的一个人，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必要为了那一件小事情就毁掉一整个关系、
嗯、
尤其是有时候我们越挖越深的时候，可能彼此都到了一个钻牛角尖的程度的时候，这真的很有可能会伤到一段关系。
嗯 So 我们能够了解到彼此，能够给彼此一点这样子空间、哦、这些除了非常重要之外在这里也跟各位分享一本书，这是前几年出版的、啊、它的作者是、啊、叫做 Aaron Lazier， 那英文名称就叫做 On Apology， 它的 On Apology 而不是 An Apology， 因为是 On Apology， 中文名称道歉的力量、
嗯、哼，
化解遗憾。我觉得它的副标题很有意思，因为道歉为什么它最有力量，因为它所化解的是很多的遗憾。
嗯，
我们有多少多少次我们跟别人吵翻了，翻了脸，或者是真的就是把事情给搞僵了。
嗯哼，
很多年之后再回想，哎呀，当时坚持个什么，然后那么多年的友情为了这一件事情，
嗯，
那个小小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嘴巴硬，
嗯，
然后造成了遗憾。道歉是有力量的，我们是可以化解遗憾。推荐这本书给各位，叫亚伦·拉扎尔 Aaron Lazare 是这个作者。那从这本书里面各位可以知道更多的故事啊，从包括历史的故事啊等等的。不过最重要的也是让我们能够理解道歉这件事情，并不是软弱，它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它也可以排除很多在生活之中不必要累积的一些淤青跟内伤。
对，没错。那其实呢，在一段关系里面，每一次的冲突它其实虽然说不舒服，可是它真的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看到彼此心里更深的一个部分。冲突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面向，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其中一个部分，希望有带给大家一些些的 insight。
Yeah， 然后希望我老婆会听这集。
Holy moly！
没有，
突然震撼。
其实那天事情很多，这种事情啊，过了就过了。
嗯，
你知道，就是自己的转念也就过了。那天大家也都开开心心的，吃着水饺，吃着饱饱的，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
嗯、
It was a good day，、yeah. 而且太阳出来，有晴天，就心情好。
对，你帮那一天的剧本做了一个 twist。一个转弯，不止转念，也把那天剧本直接做个转弯。
哎呀，我们每一次每一个冲突其实就是那么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了。
yeah，
所以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好的转弯。
嗯，
转得越来越顺。
嗯，
祝福大家。
yeah，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